曹睿加封了司马懿，给了他金岳府一对。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？干什么用？先斩后奏啊！同时曹睿还告诉司马懿了，老爱卿啊，以后遇上什么机密大事啊，你就不用来禀奏我知道了，你就便以行事得了，意思就是您看着办吧。好家伙，司马懿现在这权力大多了。司马懿拜张合为先锋，他要领兵破蜀。曹睿一看，哎呀，老爱卿你太辛苦了，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两日。曹睿要大宴群臣，举城欢庆，给司马懿庆庆功。哎呦，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，回到了他的驿馆，你再瞧那气势，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。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，临时帅府。哎呦，好几条大街呀，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，文武百官呐，争先恐后的来看望，来祝贺呀。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。哎，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，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？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？哎，华歆呐，就是这样个人物，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，你趴下了我就踩你，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，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，他就这么块骨头。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，生就了骨头，长就了肉啊。呵，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。忙活什么呀？招待这些文武大臣。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，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。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。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，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，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也不理你。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，张合也来了，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。扎住大营之后，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，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。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。都督，您叫我有何吩咐？张合将军，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，多谢老将军呐、啊、您的提携张合已经铭记在心，我很感激你，我知道你提拔我了，拜我为正义先锋。张合将军，这次咱们来据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，这仗不大好打呀，我得跟张合将军你商议商议。老都督请您吩咐。哎，坐下来讲话。张将军，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？张合这么一听心里扑腾一下子，怎么回事？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，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。诸葛亮用兵如神，智谋过人呢、啊、我还不知道他呀，我非常了解诸葛亮。都督啊，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、啊。嗯，司马懿点了点头，挑起大指，他佩服张合呀，你这个醒提得好。这次我领兵来据西蜀，据老夫我判断，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，他要取我的眉城。诸葛亮很会用兵啊， 不过这次呢，他有点谨慎有余了，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。要是我司马用兵啊，我这次唰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，我就兵走子午谷啊，如今已取长安多时了。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。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，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，说您给我一哨人马，我呢由子午谷进兵，我与丞相兵分两路，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。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？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。司马懿告诉张合呀，说这样一来，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？不是，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，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，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呢，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，玄事儿诸葛亮不干。诸葛一生为谨慎呢，吕端大师不糊涂。哎呦，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，哎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，一位司马懿，一个诸葛亮，那就跟下棋一样，你那儿这手往起这么一抬，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，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。司马懿一番话呀，说的张合是点头钦佩。老将军呐、啊，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，怎样拒敌呢？
嗯，
司马懿听到这地方，手捻胡须想了一想，张合将军，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啊，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，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谷要路，我想单独进兵啊。好、啊，张合一愣，都督您想进兵不错，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，因为什么？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，陛下已经败了两位都督，一个是夏侯茂，一个是曹真，这俩都督怎么样？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，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，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，说是二次复职啊，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，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，张合将军，咱们应该守中有功。哼，张合这么一听，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。老将军，怎样才能算守中有功呢？张将军，你来看，说着唰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，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，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，此乃西蜀咽喉要道，那是五路总口。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？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，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运输供给，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，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，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。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，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。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，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。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，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、啊、 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，他不管这地方，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，都给他截断，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，军粮一断，不出一个月，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。张合一听，哎呀，拍手叫绝，司马都督，您想的真周到，请您传令。慢来慢来，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。嗯，老将军，您这是何意？
哎呀，张合将军呐、啊，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、啊，
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，人家都判断出来了。我这是这么一想，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。张合将军，你既为马前先锋，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，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呢、啊。那就是说，你看看走走，走走看看，千万留神，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。司马懿这么谨慎，那可不是吗？这对手是谁呀、啊？诸葛亮啊！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，他可以说呀，揪着心，攥着肝，跟诸葛亮打这一仗。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，那是瞎马海呀、啊，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，连边都找不着，晕头转向。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，放在眼里。你看，让诸葛亮白打多惨呢、啊。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。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，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，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。风声倒是没走漏，可是诸葛亮啊已经知道了。诸葛亮是神仙？不是。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，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吗？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，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。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，孟达已经被杀，嘿嘿，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，孟达死是必然了，因为我写信嘱咐了，告诉他小心留神，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，他不信呢。现在他完了，他完了倒不要紧呢。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，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，曹睿必然加封此人。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，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。诸葛亮一想，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司马懿啊，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。为什么他要娶街亭？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。如今看来，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，旌旗指处，所向披靡啊，这仗打得挺漂亮，连得好多城池，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。可是现在看来呢，我不能光这么攻了，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。怎么办？得守住我的街亭，如果街亭丢失，那就全军都完了。诸葛亮是立刻升帐，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，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，鸦雀无声啊，谁都不言语了，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。那倒不至于，那怎么了呢？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。丞相说的对呀、啊，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，咱们全军就都完了，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，粮草上不来了，不战自乱吧， 即便就是有粮草，口子嘴让人给扎上了，咱回家回不去了。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听候丞相的大令吧，等候丞相的吩咐吧。大家心想，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，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，这么重要啊，多新鲜呐！要不这么重要，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？说了半天，这街亭在哪儿啊？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。众将互相看了看，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？您想那赵云，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啊。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，只要您丞相有令，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。他就在那听令了。魏延呢？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。哼，这次守街亭，丞相还能派别人吗？肯定得派我，我就等着接令了。诸葛亮看了看众将，把手里的大扇一摆：“李卫将军，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啊？”诸葛亮的话音还没落，丞相，某不才，愿讨令去守街亭。啪啦，说着话，手一撩战裙，来到帅案前请令。谁呀？马谡、马又长。哦，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。又长将军，街亭虽小，干系重大呀。如果街亭有失，吾大军休矣，咱可就都完了。马谡微微一笑：“丞相放心，街亭乃是五路总口，地势险要，易攻难守啊。只要是细心据守，敌总有百万之众，能奈我何？”说着，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，诸葛亮摇了摇头啊。又长，司马懿非等闲之辈，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。司马懿诡计多端，张合骁勇善战，又长恐非他人对手。马谡有点不高兴了，心说：“丞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？”丞相，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，精通兵法，别说是司马懿、张合呀，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，有何惧哉？我连曹睿我都不怕。哦，我知道又长幼年熟读兵书，可也千万大意不得，切莫忘记久兵必败。这个哦，马谡看出来了，丞相是不放心我呀。丞相，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，如有差池，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。呵，马谡有点急了，拿全家的性命担保，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？哎呀，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：“有良，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，马谡愿立军令状。”说着，他把笔就抢在手里了，唰唰唰唰，把军令状写完了，就交给诸葛亮。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，看着马谡， 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、啊，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。哎呀，他们看出来了，丞相手里不像托着一张军令状，好像是在托着那整个的街亭，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。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，你不能不给令了。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，又看了看马谡，魏延没言语，心说算了吧，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征公的名，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，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，听候丞相吩咐吧。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，马谡听令，斩！我给你25000精兵，再拨1员大将，助你一臂之力，共守街亭。得令啊！王平听令，在。王平赶忙出列插手十里。王平将军，我素知你平生谨慎，故以此任相托呀。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，下寨要在当道之处，使魏兵不可偷越，只要能守住街亭，可不必与其交战，安营一臂，立刻画4至8道地理形状图本，速速送来。我看得令。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，二将刚要出帐，又长王平转来，丞相还不放心呢、啊、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，遇事要商议停当再行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、啊、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，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，取洛阳。街亭如能守住，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业，望二位将军甚之皆知啊。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，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，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，儿戏不得，必须得按令行事。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，举着大令出了帐了。诸葛亮没散帐，怎么呢？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，他举起令箭，又叫高翔听令。高翔插手十里，不知丞相哪旁使用，我给你10000人马，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，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，如果街亭有险，随时接应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高翔接令走了。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，他轻轻摇了摇头啊，怎么回事呢？诸葛亮心中暗想啊，高翔去接应，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，我必须得派1员大将。想到这儿，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，魏延心里说，哎，这回丞相要派我了。果然喊魏延听令，魏延是插手十里，丞相给了他10000人马，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。嗯，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，怎么回事？丞相，您应该给我点重任，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，在那儿藏着呀？这。下话没好意思说，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，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。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，魏延将军，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？嘿嘿，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，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，这地方是非常重要，舍弃你魏延 何人去承担呢？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呢、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，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。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机口，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，以惊敌心，你打也行守也行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，你就算成功了。二将领令，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，兵出野谷，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。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、也不算不周密呀、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，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，这二位就吵起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扎营啊。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、嘿，这地方可不赖，溜溜光一大片，没地方防守，嘿，一马大平川啊，好地方，这地方不错，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？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？他抬头一看，路旁有座高山，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。什么什么？王平一听，慢来慢来，哎呀，马谡将军，您怎么能够在山上扎营呢？哎，不在山上，在哪儿扎营？嗨，丞相吩咐了，让咱们多造一些栅栏，筑起一座城垣。住在什么地方？就住到这路的正当中，排他十几个大栅栏。司马懿总有几十万大兵啊，他也休想越过呀。这就是丞相传令时再三嘱咐的，要在要刀之处屯兵啊。您要把人马扎在山上，人家曹魏军来了，把山四面包围起来，咱就没办法守住这街亭了。哈哈哈哈！王平一番话，马谡乐了。将军，您因何发笑？王平将军，你这真是女子之见，你这想法跟我们邻居的二嫂想的差不多。这么说呀，王平将军，你没看过兵书，兵法云，平高势下，势如破竹，若是曹魏军来了，真把我们山给围住，那就好了。我在山上看得清楚，可以居高临下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来呀，山头扎寨，且慢！王平真有点急了，他真想要发火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是个副将，我不能当着这么多的军校和主帅发火啊，只好耐着性子再劝劝马谡将军呐、我跟随丞相多年，见了很多的阵仗，每到一处，丞相都细心指教啊。我跟丞相学到不少的兵法，我看此山是个绝地，绝不能在山上安营扎寨。哎，王平将军，你跟丞相学过兵法呀，你别忘了，丞相有事还要问一问俺马谡呢。呵，感觉他有资本了。当然了，七擒孟获的时候是我马谡告诉的丞相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司马懿拜了骠骑大将军，是我马谡给丞相出的主意，使用的离间计。你王平晓得什么？休得啰嗦，来，就在山头上是安营下寨。